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最近查克老师与我们分享诗篇，我们看到大卫如何谦卑地在主面前呼求帮助。这次节目我们仍旧思考大卫的祷告，他逼切地为自己和压制他的人寻求公义，而且在遭遇困难的时候，他更是不住地寻求神的恩典。好，我们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诗篇第十七篇，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经常能够思想神的话语，愿主赐您悟性，明白他的真道，并且在生活中实践出来。今天呢，我们查考诗篇第十七篇。诗篇第十七篇是大卫另一个祷告，大卫再次在祷告中为自己辩护，在神面前申诉自己的公义。诗篇第十七篇第一节说，耶和华啊，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我们的祷告呢，不出于诡诈的嘴唇，这是很重要的。恐怕很多时候我的祷告充满着诡诈，在许多祷告中，我呢总想使自己看起来呢比实际上要好一点，可是呢我发现神不理我呀，直到我不完全对他忠诚为止。主啊，你知道我不满意这个弟兄啊，我没法照我所能来爱他。主啊，我没法以无私的爱来爱他，这呢就是诡诈，没说实话。神呢，你知道我恨他，无法忍受他了。神呢，求你改变我的心和我的态度，这样呢神就会来帮助我了。因此呢，当大卫说，主啊，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祷告不出于诡诈是我们要注意的事，这会变得非常不可思议。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我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我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我们祷告的真正动机呢，常常是隐藏的。当我祷告说，主啊，求你拯救我的儿子，主啊，求你领他归向你，而我呢心里却在想，哎呀，我实在拿这个孩子没办法了，再也不能控制他了，可能有一天我会接到他从监狱里打来的一通电话，说他呢被抓了，那我的名字就会登上报纸，所有的人都会看到我们的名字，我儿子被抓了，这多丢人呢！哦，主啊，求你救他，拯救他吧！我呢是不想让名字上报纸，多丢脸呐！呵呵，就是这个动机。我的心呢，不是因为儿子走上了这条通往地狱的路而伤心，而是我不想让自己的好名声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话题。动机，我们要多多的留意自己的动机，因为我可能是在欺骗自己。你知道人心是多么的诡诈和邪恶，我们呢总不能完全是了解自己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在诗篇第139篇里说，神呐，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篇第十七篇的第二节， 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大卫在这里呢，再次祈求公义。我祷告的时候呢，从不这样做。但是大卫觉得他有理由啊，他确实宣告说，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这是第三节的后半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励志啊，我觉得我们经常在话语上犯罪，我们的口呢好像总是给我们惹了很大的麻烦。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刚刚开始他们还没有小孩的时候，后来开始侍奉了，他们以为自己知道怎么样教养孩子，他跟师母呢才发现他们并不像自己所以为的那样了解婚姻，可是他们却认为自己知道怎么样养育孩子，直到他们有了孩子，才知道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照顾孩子。史牧师说，但是那时候他们在布告栏上贴上一张小纸条说，教你的孩子保持安静，他很快就可以学会讲话了。他说啊，我们常常会在话语上冒犯别人。诗篇第十七篇的第三到第八节说，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大卫求耶和华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并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诗篇第十七篇的第九节，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然后呢，他说了一些仇敌的坏话。诗篇第十七篇第十到十四节，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他们像狮子急要抓食，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耶和华呀，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用你的刀救护我命，脱离恶人。耶和华呀，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呢是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这是有趣的一节，也是重要的一节经文，讲到世上的人，大卫啊讲到今生有福分的世人。在诗篇第七十三篇，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情况，诗人承认说，哎，我的脚啊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想昌盛就心怀不平，他们要什么有什么，总是心想事成，他们的福气满意，什么都不缺。我看到恶人这么兴盛，我就说，嘿，过公益的生活值得吗？倒不如像恶人那样，最好啊你也做恶人。我想过正直的生活，但是呢，我总是处处碰到麻烦，几乎总是没有钱，总是遭遇到艰难，服侍主呢总好像得不到好处。诗人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 我的脚几乎滑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看到了最后的结局。而在诗篇十七篇这里呢，大卫讲到今生有福分的是人。你要知道，神关心你永生的福分，不要忘记这一点。神呢总是以永恒的眼光来处理你的事，而我呢总是关注今生的事。我一直在寻求今生的舒适，总想呢今天就得到解救。我想现在就得到，让我可以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就能够享受到。但是神呢却以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他希望我得到他的荣耀和国度中永远的福气。这可能呢要剥夺我现在就想拥有的东西了，好让我在永恒中与他同在，也过得更加丰盛。但是耶稣严厉地说，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要把它剜出来丢掉。我们听到他要我们做这么可怕的事啊，就萎缩了。其实呢，他只是用这个比方使你害怕而已。哎呀，不能挖出我的眼睛来呀。耶稣呢要使你感到不安，因为他要指出永恒有多么重要。现在我想我的眼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与我能跟他在永恒中同在相比起来呢，就不是那么重要了。耶稣呢只是想利用这个例子让你能够知道你的永恒福祉是今生最重要的事。至于世上的人，他们呢只有今生的福分，但是我呢却在世界上是做客旅、做寄居的。我的福分呢是在来生，我的福分是在神的国度中与耶稣永远同在。第十五节呢是我在所有的诗篇中，甚至是在全本圣经中最喜爱的经文之一。诗篇第十七篇的十五节说，至于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耶和华呀，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这让我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里说的，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我心满意足了，我将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来的那一天得以变成主的形状，我就心满意足了。哇，我是多么盼望那一天。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镜子里面的我变成了耶稣基督的样式。尽管现在我看镜子的反应啊是昏暗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要与主面对面，主在我身上的工作得以完成，使我变成了神爱子的形象。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现在呢，我已经等不及了，希望能够变成那个全新的模样，像主那样。我很高兴自己醒来的时候能够像主，你的形象能在意中见到主的面。我们见到主的荣耀就会改变，并且呢荣上加荣。诗篇第十八篇的标题语很长，是这么写的，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与灵长，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着诗的话说。诗篇第十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这是这首诗的引言，是以希伯来文写成的。很明显呢，这时候大卫呢被人追杀， 他逃离扫罗之手，下来到了亚吉。因为啊，在后面呢，他谈到自己住在外邦人当中啊，等等。毫无疑问，这篇呢是在他逃避扫罗的时候写的。他逃走了，扫罗呢才追不上他。后来呢，他安全的逃脱了扫罗的追杀，神的手救他脱离了扫罗之手。所以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诗篇第十八篇的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实际上呢，大卫曾经逃到死海附近的岩石旷野地带，来到隐基底，在悬崖峭壁的洞穴中躲藏起来了，以岩石作为防御的地方，像山寨一样。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诗篇第十八篇第二节又说，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这些呢，全是战争的防御武器。神就是所有的这些，他是我的护卫者，他保守我，他是我的高台，是我的盾牌，又是我的力量。诗篇第十八篇第三和第四节，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扫罗呢，带领他的全部军队数千人来追杀大卫。大卫呢，看见这些人是来势汹汹，他知道他们在寻找他的藏身之处。他们包围了大卫，哎，他被团团围住。因此他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诗篇第十八篇第五和第六节说，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大卫呢，从神的殿中求告耶和华。这个殿呢，在耶路撒冷还没有建造，所以他指的呢是神在天上的殿。诗篇第十八篇第七到第十节，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基路伯呢是神的天使之一。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啊，这是描述的很美、很有诗意的生动的词句。当然，这是以希伯来文写成的诗，所以呢，描述的非常生动、非常优美。诗篇第十八篇的十六到二十节说：“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接着呢，第二十五到三十五节，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 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变作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伟大。这是很有意思的句子啊，你的温和使我伟大。接着呢，他继续说耶和华怎么样胜过那些起来攻击他的仇敌。然后呢，在第43节说，你救我脱离百姓的征境，立我做列国的元首。其实呢，那时候他已经下到非利士人的地方洗格拉，并且呢做了洗格拉城的首领。第43节，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当然了，大卫呢是在说他自己，但是呢他又预言耶稣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诗篇第18篇的46节说，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我的神被人尊崇。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呢继续来分享诗篇，请您记得准时收听。
大卫诗篇就好像许多诗篇一样，在结尾的地方总是充满信心，因为他知道一切都会顺利。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知道神就是我们得着安息和平安的源头，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他。查克老师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过，他的父亲很有接待客人的恩赐，经常会招待一些挺有趣的人到他家吃饭。有位听众朋友给史牧师写信说，他听说史牧师的父亲接待过一个打劫银行的强盗，还让他在家里住了几个礼拜。查克老师，您知道这件事吗？能跟我们分享吗？
史密斯牧师说呢，这个名叫约翰的流浪汉呢是个很有趣的人物。有一天呢，史牧师的父亲邀请约翰到他们家里，还让他呢睡在一张可以折叠起来的床上。史牧师说呢，约翰有一种属灵的能力，他能够把巫鬼从家里赶出去。约翰呢，他很有性格。史牧师的父亲呢曾经买过一件新外套给他，但是呢几个月之后呢他又穿着破旧的衣服回来了，所以呢史牧师的父亲只好不理他了。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他呢是在街上，但是史牧师说，约翰呢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
感谢查克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件事，相信史密斯牧师的家人都喜欢 讨神的喜悦。好，下一次查克老师要继续的讲解诗篇，指出大卫宣告神如何在自然界中彰显他自己。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